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东吴证券的宏观分析师潘金。今天由我为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关于我们四大资产的第二篇报告的系列，也是我们最新针对于四大资产的变化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认为短期呢市场可能还是处在一个震荡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中啊，但是在这一次的震荡期结束过后，我们会认为呢由这个科技板块引领的 tech stock 有可能会再度扩散到整个市场的其他的风格当中啊，从而作为一个主线去引导市场再度的上行啊。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啊，当前的市场以及我们对于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期的一个判断。那么在我们上一篇的这个报告当中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STAR 资产的第一篇报告当中，我们其实提出来了一个观点，就是从5月15号之后，我们其实能看到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全球的这个宏观的流动性的一个预期其实逐步由松转紧，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大类资产啊，其实都是在交易流动性预期偏紧的这么样的一个方向的。那像这个不管是黄金还是美元指数啊，还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数字货币，以及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十年期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国债所反映出来的整个6月份以来的大类资产的一个交易逻辑，就是整个流动性的一个预期是在逐步偏紧的这么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看到全球的主要的一个资金其实是再度朝着产业趋势相对比较集中的这个少部分类别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开始往上走啊。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像全球的这个权益市场里头的像纳斯达克，然后日本和韩国，那么他们是走出了和经济同步的这样的一个 K 型分化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科技板块当中的这个很少部分的资产在不断的抱团集中去创新高，但是呢除了科技以外的其他的一个板块啊，可能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一个指数啊，目前是一个偏弱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指数在6月份进入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那么我们如果去对比 A 股和美股啊，在近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个虽然两个市场都呈现一个 K 型分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科技行业的一个表现是明显好于其他板块的。但是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点，就是 A 股市场除了科技以外的其他板块的表现，那么包括像这个能源、工业事业以及材料吧，我们可能看到除了科技和这几个小部分的这个板块在5月下旬和6月中旬出现了短暂的上行之外，那么其他的所有的行业基本上都在5月15号开始出现调整。然后有很多的行业他们的这个涨幅其实已经创下了年内的新低啊，有一些指数它甚至在盘中的这个调整的最低价已经是低于这个我们在2016年3月份这个地缘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甚至比2025年的这样的一个低点还要更低的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为我们看到啊，就是整个大盘的综合指数其实没有明显的突破前高，还在持续震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各个其他的行业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其实明显的是在输送向这个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和这个美股市场相比的一个比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的一个不同点是科技啊，包括科技 AI 相辐射的其他的一个板块可能有明显的向上突破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其他的行业呢已经就是被吸血到已经整个的一个涨幅啊其实是非常低的一个位置了。但如果我们观察呢，就是美股的这个科技和其他板块的差距，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就是在6月份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美股这边呢，其实这个行业之间的差距会更小一些，就是我们能看到美股的大部分行业它是在5月份这样修复前期的一个跌幅之后，更多的是呈现一个横向震荡的一个状态，但是科技这边呢是在创完新高之后啊，其实就开始在这个6月的这样的一个月初啊开始进行了一个部分的一个调整。 所以呢，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分布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呢 ，A 股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或者是说震荡之后开始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有可能是更加明显的，因为我们目前拉动指数向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板块啊，它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在进入到了一个缩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有可能会在没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接力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风险。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当前去判断说整个六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还是呈现震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在之前的分析当中呢，我们其实有过对六月份去做这个震荡判断的理由，我们当时给出了主要的一个因素其实是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产业趋势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指引，我们觉得过完这个一季报年报披露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之后，它可能很难再有集中的这个利好出现了。那么下一次呢，我们需要等到这个六月中旬结束之后啊，也就是近期以及包括七月初，我们可能看到有部分的这个科技公司去披露预告的时候，才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因为业绩层面的变化呢，是我们当前看到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K 型经济的 K 字的向上的这一段，也是我们现在认为影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分子端的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啊。那么产业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时间点啊，我们会看到它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其实也是在三季度才有明显的这样一个体现。所以呢，我们认为目前啊，就是市场的这个集中度还是相对来讲呢比较多的集中在这种部分个股以及包括成交额占到市场不是那么大比重的这样一个板块当中。所以呢，我们觉得说如果想要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突破震荡的一个条件，就是产业趋势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出现明晰的一个指引，并且是全面的整个板块带动这样一个指引之后，那么我们可能才会觉得说震荡的这样一个区间会产生突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最早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也觉得需要去等待这个七月中旬啊，或者说是在这个七月的这样的一个月初啊，才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确实也是比较近了啊，这个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判断当前震荡的主要的一个原因，也是从流动性的一个视角来看啊，就是目前看到的流动性的一个预期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偏紧的。那么不管是这个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新主席沃什在 FOMC 会议上的一个表态，还是说我们目前看到的资产价格已经做出的反应以及包括日韩这边呢，其实最近有更多的去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国家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杠杆的一个问题，和日韩这个包括欧洲啊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加息的一个表态，其实明显都能在市场上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是随着我们的流动性收紧而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降低的这么样一个过程啊。所以从近期的这个市场变化当中，我们也能看到美元指数已经突破了100，在今天的这个盘中的一个时期啊，所以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风险资产，尤其是权益资产，其实对流动性比较敏感，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昨天的这样的一个盘中交易的时间段，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啊，就是日本、韩国的这个，尤其是科技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包括了在前一天晚上的这个美股这边啊，其实就已经出现了科技板块的一个调整。所以呢，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呢，也是我们觉得说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没有暂时出现缓解的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趋势，有可能还会持续。所以的话呢，从这个当前的这个市场观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啊，我们觉得突破震荡需要的条件，也即是我们六月份市场呈现震荡的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一方面呢，我们需要产业这边的趋势出现明显的突破；另外一方面呢，则是需要这个宏观流动性预期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那刚刚我们其实谈到了产业趋势的一个变化的最早的一个日期啊，可能会是在七月初到七月中旬这样一个时间点。那么全球的这个宏观流动性变化的这样一个预期啊，其实大概率也会同步在这个七月份出现变化。那怎么理解这个宏观流动性的一个变化啊？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 不管是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了，或者是说这个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带来的经济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其实短期基本上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已经在逐步消退了。那么我们看到的通胀端，就是从经济数据去影响这个加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边际在逐步的一个弱化。那么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通胀加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方向，更多的其实是来自于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脉冲啊，包括财政的脉冲，也包括这个世界杯带来的一个脉冲。那么在这个油价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面呢，我们其实也能看到目前回落到80美元以下。那么我们即便是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但是从油价的反馈上也能看到啊，这个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拉锯战的影响，其实对于油价的这个价格的影响是逐步在减弱的。所以呢，这意味着未来的一个季度之内，我们看到的这个边际层面上面的通胀的贡献啊，包括世界杯，包括这个油价的一个方向，它其实都会有明显的出现这个稳定的情况啊。那么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整体的这个通胀的一个读数可能会是逐步下行的。那么从这个数据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呢，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去逆转市场对于当前的这个加息预期的过高的一个定价。另外一个点是在于说三季度我们的中期选举其实就相对来讲比较临近了。那么在争取选票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我们从政治层面上来看，货币政策也可能会给美股市场提供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保护期。所以呢，在当下的这个推行经济的现实回归和我们的政治层面上的压力存在的一个情况下，美联储在今年年内比较难直接去开启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呢，从这个宏观数据边际开始变弱的时候啊，也就是我们认为乐观向前景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有可能再次回摆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其实就比较类似于我们在去年11月份到12月份中旬看到的那一个阶段的一个变化啊，就是在11月份市场比较担忧乐观向紧缩啊，从而导致市场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在当下啊，如果说我们在7月的这个经济数据公布的时候能看到这个边际上带给通胀的这样一个压力啊在缓和的话，那么我们有可能能面临的是最早在7月份也能看到一个对于加息预期过度定价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啊，边际去进行扭转的这样一个方向，以及是宏观的流动性的一个宽松啊，边际上可能会出现的这样一个时间点。那么从微观的流动性来看的话呢，最近我们看到像日韩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额啊，基本上尤其是中美这边啊，就是在最近一周的时间，其实相对来讲都是逐步在向上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没有出现明显的大幅的市场成交额的一个收缩，也就意味着市场整体微观流动性的结构相对来讲比较健康。所以总结来看的话呢，就是产业趋势的业绩的再次确认，以及包括宏观的流动性的边际宽松，我们觉得是当前突破震荡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呢，大概率我们觉得都会在三季度的初期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伴随着整个微观流动性的集中，我们认为震荡结束之后啊，三季度的初期有可能会开启一波对于流动性定价的一个修正。那么在这个时期的话呢，我们觉得市场会出现明显的再度向上运行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指数层面上有望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啊，再向上去上一个台阶，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市场的大的方向上的一个判断。那么市场风格上面该如何进行变化的话，我们其实在前期的这个四大资产的一个报告里面啊，我们也提出来了相对应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认为市场只要是处于震荡或者是偏向上的一个状态的话，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轮动的范围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偏离我们在四大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范围当中。这个范围呢，如果在之前没有关注过我们这个四大系列这样的一个投资者，我们可以稍微进行一下介绍。那么我们整个的一个核心的资产的一个范围，包括科技类的 tech star， 以及包括资源类的 resource star， 以及包括我们的这个基建和供应链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三个方向。 那么其中 Techstar 的话主要是包含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数字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这种比较新型的这样一个尖端战略科技的这样一个行业。然后 Resource Star 的话呢主要包含传统能源、新能源、战略性的一个矿产，以及包括我们的一些比较关键的新材料的一个方向。那么 Infrastar 呢则包括我们的这个航运啊、物流，然后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军工设施的一个建设啊，同时还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电网设施建设的三个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们觉得说以安全模式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啊，其实应该是全球的所有的经济体共同指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当下的这个所谓的 SAR 资产呢，就是安全类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资产了。那么我们会觉得它在很中长期的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之内啊，也应当是一个被市场给予这个安全性的溢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呢这三个所谓的 STAR 资产的一个方向，我们觉得是有可能在长期去实现轮动的这样的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那么我们看到的之前五到六月份的这个震荡期，其实市场呈现的在震荡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轮动过程啊，基本上也在我们的这个STAR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从五月的这个上旬一直到五月二十二号左右啊，其实基本上还是我们的 Techstar 的这样的一个主要方向在占主流。那么主要的上涨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其实包括这个光模块存储，然后商业航天算力，以及包括我们的机器人。那么其实在五月初期的时候啊，市场的这个主要表现偏好的方向都是集中在这个 Techstar 当中。但是到了五月中旬以及下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所谓的 Techstar 是在逐步的缩圈的。然后整个市场表现最好的其实就是半导体设备。那么从 Techstar 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能看到它在逐步的去往这个所谓的 Resource Star 的一个方向去轮动。那么从五月中旬开始啊，整个到六月上旬的这个过程，我们其实看到表现最好的是这个非金属材料然后同时呢在五月的这个月底以及包括六月的月初，逐步的去轮动到了煤炭以及包括化工的一个方向同时呢科技当中去做缩圈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方向，还是以半导体设备为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仪器。那么在这个六月的中旬和下旬，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额逐步由这个2.5万亿回升到3.5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市场又在轮动回了我们整个 Techstar 的一个板块。那么在这个期间表现更好的是这个半导体设备和存储。那么在我们的 Resource Star 的这样一个方向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非金属材料，然后包括这个有色金属的这样一个方向，其实是出现了明显的由这个所谓的 Techstar 板块造成的一个扩散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呢总结来看的话，在我们的震荡期间，其实我们在STAR资产的内部的轮动还是呈现了两点的明显规律的。第一个是在指数的下行成交额收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资产其实比较倾向于在 Techstar 内部先进行缩圈，然后再去向 Resource Star 的一个方向去进行轮动。这个跟我们在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被科技吸血的这样的一个融换过程当中的这个变化也能看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是比较契合的。因为整个成交额收缩的过程当中呢，市场的这个情绪相对来讲比较低迷，那么我们的这个科技产业的一个趋势呢，它又作为 K 型分化的比较确定的一个增长点，关注度是偏高的，所以它比较倾向于从其他的一个板块去吸引资金去进行抱团。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的是其他的板块下跌，然后科技板块上涨带来的指数呈现震荡的这样的过程。那么第二点的规律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成交额在逐步抬升，有更多的这个增量资金进入到市场之后，资金其实仍然还是比较倾向于从我们的这个 Resource Star 回流到 Techstar 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切换的一个时间不会特别的久，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成交金额的这个上限来看啊，就是在前天的这个市场当中，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额其实是基本上是回到了 全部 A 股历史上成交额的次高点啊，3.76万亿。那么这个已经很接近我们前期的最高点啊，3.9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那么后续的话必须去存在更多的增量资金的入场，才有可能让我们的一个市场脱离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范围。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持续的看到这个增量资金进入到市场，而是成交额就是再度萎缩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那么市场有可能还是会继续到我们震荡的一个范围当中。那么当前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大概率会延续前期的这样一个震荡式的一个方向，就是 tech star 缩圈，成交额度不收缩，那么resource star 这边呢去做一定的承接。那么同时的话呢，伴随到成交额到了低点，然后逐步回升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又能看到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轮动再回到 Techstar 这样一个方向当中。那么如果再次见到成交的见顶的话呢，我们又会再次看到所谓的 Techstar 进行缩圈的这样一个过程，整体形成一个震荡期的一个闭环。但是呢，这个震荡的时间大概率不会持续太久啊，基本上跟前期一样，就是在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两个板块，就是 Techstar 和我们的 resource star 之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轮换的一个跳动。那么如果说有足够多的增量资金进入到市场当中，我们脱离了震荡范围之后，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提到的这个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有产业趋势和宏观流动性的预期偏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加持之后，我们其实能看到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是整个的 Techstar 它的这样的一个内部会进行一个偏全面性的一个扩散。那么这个呢又会去回到我们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风格当中了，就是以这个光模块和半导体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它会带动着我们整个的一个科技板块持续上行。那么同时呢会进一步的去扩散到我们 resource star 和这个 tech star 交叉的这样一个部分，也就是新材料以及包括新能源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么他们有望共同在成交额持续上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迎来一轮新的上行周期，这个是我们在后市当中所能看到的一个主流的这样一个方向。这个就是我们在当前会针对于所谓的这个震荡市结束之后啊去做布局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要点。就是目前整体总结下来看呢，我们当下的一个观点是认为说六月底一直到七月初期啊，就是产业趋势和宏观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紧缩预期变化之前，我们可能还是觉得市场是呈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的，那么在震荡的格局当中，我们如果同时叠加成交额出现下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基本上能遇到的一个循环就是科技缩圈，然后由资源类的这样的一个 resource star 去进行承接，尤其是材料的一个部分啊，有可能会承接更多的类型的一个资金。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在七月初期产业层面上面有更多的业绩确认以及宏观的流动性出现宽松，同时呢叠加我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额突破前期的这个高点开始逐步上行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能够看到更多的板块会明显的类似于今年一季度的这个在战争出现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浪潮。那么整个市场的一个指数啊，尤其是综合指数类，大概率会突破前期的高点再向上去上一个台阶。市场的整体的一个风格呢，也会由科技板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缩圈去扩散到更多的方向当中啊。那么主要的话就是我们的 Techstar 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方向啊，国产算力的一个方向，同时以及它相辐射的这样的一个材料板块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有可能会赢得更多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我今天对于后市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以及包括我们 Techstar 第二篇的这样一个解读，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